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讲一讲这个慢慢周现象啊。慢慢周被获释，就立刻坐专机回国。这一个消息一传出来呢，当然是属于世界瞩目的啦。他表面上标示着中国好强大啦，即是连西方加拿大美国都要让步给他啦。咁与此同时呢，中国官媒第一时间呢亦都大肆宣传中国如何如何厉害。即是在这一方面取得胜利，都是习主席有份参与研究的。咁当然啦，孟女士回到深圳机场落机呢，梗係要开返啲记招啦，感谢党和国的积极研究啦。但是有一个好奇怪的现象喎。慢慢周事件呢，佢返咗国官媒热炒咗两日之后呢，就冇再 follow up， 即係冇再继续好似第啲事件咁继续炒作啦。呢种明日黄花嘅感觉係好强烈嘅。喺呢度呢，或者同大家讲一讲啦，同埋睇返有啲评论呢係点样睇嘅呢件事啦。咁啊，华为首席财务官即係 CFO 呢，慢慢周同美国司法部呢就达成咗延缓起诉嘅协议嘅。在达成协议之后呢，就获得释放，时间是北京时间9月25号的下午啦。那么回到中国，他抵达深圳机场的时候呢，受到热烈欢迎，还获得官媒热捧，一时间呢就好像海船归来的英雄。那慢慢周呢在机场讲话呢，亦都很激动地表示要感谢习近平将他的事件挂在心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亦都在27日提到习近平亲自关心慢慢周事件。不过官媒的热度只维持了两日，到27号就硬其息鼓，给外界感到一种凉的感觉。那万女士由政府包机接回去啊，全程
是没有多余的自己私人空间和时间的，
就直接上机跟着一直飞走。那大批人在机场呢，揸着五星旗和标语呢，喊着口号咁欢迎慢慢周，气氛是热烈啦。与此同时呢，国内多家媒体呢，在包机起飞之后呢，就开始启播啦，全程披露 GBS 航班的动态，即是现场直播咁滞啊。同慢慢周相关的新闻呢，几乎占据了热门的榜首。他的照片欢迎回家的标题呢，是新闻必配，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直此呢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慢慢周25日呢，在机场呢亦都发表了激情的爱国演讲，特别是提到习近平，他将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这一句呢就成为每一份报纸必备的一个宣传口号。咁万女士称自己坚决拥护以习主席为系核心的党中央等等，呢啲亦都唔例外咁喺文章照录。华春莹喺27日嘅例行记者会上咧回应慢慢周回国嘅事件咧嘅时候话，慢慢周喺2018年被捕之后，中共党同埋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仲亲自关心咁话，各个政府机构仲不懈努力争取到慢慢周回国的胜利啊，云云。不过中国官媒并未报道慢慢周获释的具体原因，亦都冇提到慢慢周否认华为公司同伊朗进行交易，亦都冇提到呢啲系唔系习近平亲自关心的结果。而且官媒就慢慢周事件进行咗两日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后咧，喺27号咧就停止咗宣传啦。而早在26日一则网友给慢慢周的留言呢就太厉害了。那么这一则留言呢迅速呢就成为了网上微博热搜排行第二的留言。中国网友呢纷纷调侃，但令人感到奇怪的呢就是官方并没有删帖， 今次当地时间9月24日下午1点呢，慢慢州通过视频出席了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庭审。他在现场对多项欺诈指控表示不认罪，但是慢慢州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协议，承认了行为不当，来到换取美方不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后来公布的一项协议声明，慢慢州承认了曾经就华为在伊朗业务误导银行，他还签了一份4页纸的事实陈述，即是 Statement of Facts。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慢慢州在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协议上面签字，会成为美国指控华为，亦都包括指控他父亲任正非的关键证据。所以慢慢州等于是做了一个污点证人，来到换取了美国司法部对他延迟起诉，并不是不起诉。唐靖远还说，从这点上来看，慢慢州对华为已经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了。他对中共唯一的用处，就是中共还可以利用他来包装，营造一个党国强大的假象，而且还只是现阶段的作用。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黄河在黄河观点节目中也都表示，中共要慢慢州回国不一定是给他做英雄的，他可能给他风光一下先，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就是另一回事了。更何况他现在对美国承认了指控的事实，留低了证据。黄河认为，对于中共来讲，慢慢州就是做了污点证人，所以是不会放过他的。在历史上，中共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海外将人接回国内，都是要惩罚，要整这些人的。比如数以百计的红通犯，即是红色通缉令的罪犯，还有异议人士等等。他说慢慢州在获得保释之后，匆匆被中共用专机接回国，不排除面临住审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共进行人质外交的指控呢，亦都是被证实了。华春莹在回应事件呢，是挨光的。在慢慢州获释的同时，两名加拿大人康明海和麦克尔斯帕佛亦都登上了飞机，在当地时间6月25日凌晨返回加拿大。两人比前被中共以所谓的同事间谍活动罪名扣押，其中麦克尔斯帕佛已经在今年8月11日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11年。两人突然获释，再度引起了网民对中共玩人质外交视法律如儿戏的行为进行了质疑。唐靖远表示，中共在这个声明之前被捉了那两名加拿大公民和慢慢州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还声称这两个人都是涉嫌间谍罪才被捕。这样在慢慢州被释放之后，中共立刻就释放了上述的两名加拿大人，就等于是中共自打嘴巴，前言不对后语，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捉这两名加拿大人就是赤裸裸的人质绑架。他还说，中共毫不掩饰他的人质外交，被国际社会看清楚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共是一个没有任何底线的黑帮政权，他不顾得任何国际道义道德，亦都不会遵守任何国际的规则。在必要的时候，他就毫不掩饰地使用他任何犯罪的手段。第二就是对中共遵守国际规则还抱有一丝幻想的人，依次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他们都应该要清醒了。时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孟晚舟事件的时候称，该两名加拿大人以身患疾病为理由提出了申请取保候审，经过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断诊之后，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中国相关的法院呢就依法批准了取保候审。华春莹还说，孟晚舟事件和康明海麦德尔案的性质完全不同，他的说法遭到网友炮轰，说他没有法律常识。按照中共法律规定，预期被判刑十年以上的犯人呢一般是不会获得取保候审的。另外，一审判决之后呢，正在上诉的犯人呢除非特患重病，一般是很难取保候审的。迈克尔·斯帕佛八月被判了11年，目前正是上诉期。另外，取保候审呢要求犯罪的嫌疑人获释之后呢要随传随到，特别是不能够出国逃避刑责。网友在相关报道之后留言地说，正在等候审判的康明海获得了马上返回加拿大，亦都明显不符合中共取保候审的规定，所以华春莹的讲法是不符合中国的法律。这里是指中共国啊。中共以舆论维稳的目的的官方通报往往是粗制滥造，漏洞百出。网友讥讽说，不管你信与不信，问你服未呢？反观两名加拿大人飞返国之后呢，加拿大的媒体只字未提两人患病或者联系入医院治疗。报道还显示了两人都是自己走落飞机，仲同前嚟迎接的加拿大总理热情拥抱。咁样正表明咗啲乜嘢呢？事实摆在眼前，大家嘅眼睛亦都系雪亮嘅。但系大家仲要注意喎，至今至少仲有115名加拿大人啊被中共关押紧嘅。有专家仲呼唤渥太华当局要关注。尽管孟晚舟案啊事件落幕啦，被加拿大的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获释，但还有100多名加拿大人仍然被关押在中国，其中包括一些涉及政治因素的案件。加拿大专家呼唤加拿大渥太华当局要持续帮助这些人，直至他们获得自由。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康明海和斯帕佛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之后呢，终于回到加拿大，但是还至少有115名加拿大公民关押在中国监狱，这些人的命运未卜，但是加拿大官方的关注度显然是不够的。加拿大律师赖建平说，每个案件情况都不同，但是具体可以分成三类。第一是纯粹的政治案件，例如刚刚被释放的两名加拿大人 Michael 和2014年被捕的高海文，显然意见的是人质外交。第二种是单纯的刑事案，没有政治成分。第三种是政治因素主导的普通刑事案件。对加拿大政府来说，孟晚舟和两个 Michael 的案件可以证明了，尽管中共用人质外交，但是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发声底下，还可以被这些情况有所扭转。加拿大和国际社会都有足够的空间对中共政府施压。如果纯粹政治案件呢，你就必须放人；如果是政治因素主导的普通刑事案件，你就应该按照一般尺度，是轻罪的就判轻罪，你不可以喜欢怎样就根据你自己的政治考量进行报复性的司法。以纯粹的刑事案件来说，加拿大籍的中国发展商 男艺人吴亦凡在上个月因为涉嫌有奸未成年少女，遭到大陆警方刑事拘留，目前全案仍然在审查中，但加拿大政府从未公开对这件事件表达关注。加拿大人谢伦伯格，他的贩毒案被认为是与孟晚舟案件有关联，因为他一审遭到判处15年的刑期，但发生了孟晚舟事件之后，案件二审就反而判了死刑。渥太华曾经几次为这个案件和中国提出了反对死刑的立场。另一名加拿大公民孙西是北京的企业家，他多年以来在温哥华和北京之间奔跑，但最后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17年被中国指控利用异端宗教组织扰乱法律的实施而遭逮捕，去年遭到8年的刑期。受瞩目的还有玉山江的案件，他是一名维吾尔穆斯林，在2006年他在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探望妻子家人的时候，被当地警方应中共要求拘捕，随即移送中国。2007年他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判处终生监禁，中国拒绝承认他的加拿大身份，因此不允许加拿大大使馆的人员探访。温哥华中国自由民主人权促进会召集人黄凌宇呼唤加拿大社会重要关注被中共关押19年的黄炳章，他在1983年创建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在2002年在越南被绑架回中国，被以从事间谍活动和领导恐怖活动的罪名判处了无期徒刑。黄炳章的父母、妻儿、兄弟姊妹都在加拿大。至于美国方面，在拜习通话之后内容谈及孟晚舟案，白宫强调对华的政策不变。白宫在星期一发言人普萨斯基27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和拜登总统的通话里面提到孟晚舟案，而拜登亦都提到了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他表示在上星期允许释放孟晚舟的协议是法律问题，并不代表美国对中共行为的担忧有所缓和。拜登和习近平在9月9日进行通话，大约在两周之后，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达成了延缓起诉协议。美国的检控方此前指控孟晚舟串谋银行欺诈，串谋实施电汇欺诈。孟晚舟承认美国针对他欺诈指控的全部事实，承认了自己的不法行为，作为美国延缓起诉的交换条件。普萨斯基还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提到了孟晚舟的案件，拜登还提到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件。路透社透露，这种精心编排的交换将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普萨斯基是否认两名加拿大人获释和孟晚舟获释有任何关系，他说这些是司法部做出的一项法律决定，与孟晚舟达成了协议，才使到孟晚舟得以回国。普萨斯基还强调，释放孟晚舟并不代表美国对华的政策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普萨斯基还说，我们不寻求冲突，这样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我们将会继续要求中共对其不公平的经济做法、在全球的胁迫行为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我们先休息一阵，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吧。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华为万万州的案件延伸出来的三国四方的成败。美国司法部要求加拿大警方逮捕了并引渡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总监万万州一案，在孟晚舟于2018年12月在温哥华转机时候被捕，已经过去了三年了。这场涉及了美加中三国的司法、政治和外交的事件，三年来风风雨雨，突发事件频出。在9月24日，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突然间达成了一个延缓起诉的协议，万万州又立即回国，加拿大人质亦都突然被释放回加拿大。世界变得很快，啲人睇到瞠目结舌，几乎冇时间消化发生事件的一切。对呢一个结果，中共媒体当然是又将丧事当喜事办啦。讲到中共华为的胜利，会直机对内地大肆宣传。海外親共媒體亦都趁機鼓噪，認為中國大贏家，美國失敗，加拿大嘗到了跟隨美國的苦頭。美國社會反而是一片冷靜，因為美國社會很熟悉這些庭外和解 plea bargain， 因為美國社會很熟悉這些庭外和解、延緩起訴等的法律程序，人一般見怪不怪了。庭外和解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庭外和解，其实就是美国司法体制之中刑事法律程序中一项常用的协议方式，是英文的 plea bargain 或者叫做 plea deal， 就是和解的合约，或者可以称为和解的交易的意思。在这些和解的做法，就是检控方呢向辩方后退一步，换取一个辩方认罪，或者换取一个辩方的不抗辩的做法。在这里，被告既不承认亦都不反对指控方作为认罪或者不认罪的替代。不抗辩虽然在技术上不是认罪，但是和认罪是具有相同的直接效果。通常呢，是被告承认一项较轻的指控或者多项指控中的一个，来换取其他被指控的撤销，或者被告对原来的刑事指控认罪了，换取更轻的惩罚。检控方和辩方的这种抗辩起诉的交易里面呢，使得双方可以避免了冗长的刑事审判。在孟晚舟的案件之中呢，这个可能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一个办法。美国司法部显然是认为，即使孟晚舟或者被成功引渡，他随后在美国法庭中的审判中被判刑，这些都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但是随后又怎样呢？华为会有一个新的正式的财务总监，中共会继续扶持华为，美国只不过是在联邦监狱中多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犯人，仅此而已。而美方坚守的最低条件，就是美国可以延迟起诉甚至不起诉，但是前提是孟晚舟必须承认他所做出的犯罪行为。美国不会在华为的立场上退后一步，但对于华为的公主下半生是在美国监狱度过还是在中国境内度过，这个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孟晚舟不接受庭外和解，案件会走向引渡，最后是在纽约进行审判程序，最后判决的结果 是可以预期的，就是孟晚舟有罪，华为有罪，美国会继续对华为的制裁，但是这样结果会造成中共更加恼火，甚至恼羞成怒，他会更加直此煽动反美情绪。当然美国对这样是不会在意的，毕竟中共的这个伎俩已经用烂了，美国也不会在乎。但倒霉的是加拿大的人质，可以肯定会被中共重判，甚至
被判
死刑以泄私愤。如今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接受庭外和解呢，达成了延迟起诉的协议。延迟起诉的协议是在2021年9月22日签署的，孟晚舟在上面用中文签名，表示承认所指的罪名，接受所有的条件。美方签字的是司法部在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助理检察长到检察官、政府律师、美国技术出口管制律师等十几个人。协议对哪个最有利呢？三国四方的成败是怎样的呢？美国政府其实是取得了继续打击华为的证据，孟晚舟案如此的结局，美国相对而言应该是算赢得最多的一方面了。最大的一点是被盟友加拿大不再为了人质问题烦恼，这个也是体现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孟晚舟认罪提供了更加详尽的华为内幕信息，会加剧了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可以彻底的从通讯技术上严厉打击中共的野心。美国政府在协议书上和随后24日在司法部公布的正式声明之中都明确指出，他们起诉孟晚舟的所有罪名他都一一招供承认了，认为自己和华为应该负全责，并且美国政府亦都表明会加快步伐正式起诉华为。可以说美国围剿华为的战斗之中，孟晚舟这个华为公主的证词和认罪对华为前景极为不妙。孟晚舟在这个结局之中可以说是喜忧参半，有得有失。他可以高兴的就是他不用在家里坐监，他不需要戴电子脚镣，可以立即回国。但是他一旦回到中国之后呢，可能是噩梦的开始，因为他对中共来说已经是一个负资产，他的不小心、行事的不谨慎被美国和加拿大获得了华为公司内部的机密财务信息，本身就被华为和中共带来巨大的损失，使到华为不得不受到美国的制裁。华为现在已经是奄奄一息，放弃手机的生意，转而去养猪种菜了。华为彻底地崩塌了，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中共来说，孟晚舟对中共和华为最大的杀伤还未来到，因为华为公主的证词，美国司法部如今又有了更为直接第一手证据，可以被华为彻底翻不到身。司法部对华为的正式起诉，在全球的华为从高官任正非到其他的财务技术运用的官员的通缉，会遍及全球172个国家，从阿尔巴尼亚到津巴布韦都是和美国有引渡协议，甚至古巴、香港都在其中。想一想，孟晚舟的延迟起诉协议中有一条非常清楚，他不得不再次做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下次如果再犯，即使他在香港，美国都可以要求港府将他再次引渡来美国。相反，中共变了最大的输家。在和解协议之中还有一条，就是孟晚舟放弃权力，不能够因为任何理由起诉美国政府、美国执法人员和美国机构。在这里就等于美国杜绝了孟晚舟回去之后反咬一口的可能性。 慢慢周当初信誓旦旦地说，我本人宁可选择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坐监，还提出了三个条件，包括无条件释放、公开道歉、赔偿精神和物质损失，如今都泡了汤了。时间来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吧。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
孟晚舟虽然被有条件的释放，但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犯罪。他三年时间花了巨额的资金用在保释、保镖和律师费上高。在中共的眼里，即使孟晚舟能够翻国，他亦都是一个不小心落入敌人手中，丢失了华为的关键人物，导致华为崩塌的罪魁祸首。在这次案件里面，中共是最大的输家，对美国有益的方案当然是对中共就无益的了，并且是有害的。对中共来说，孟晚舟被捕被拘加拿大，华为这个中共耗资巨大扶持上来的通讯业巨头，在窃听和控制世界的黑手窃取和仿冒的老巢，就已经遭受到巨大的打击。美国因此对华为的制裁和伎俩和技术的封锁，孟晚舟难辞其咎。如今孟晚舟又承认了他和华为所犯下的罪行，被美国人下一步起诉华为递上了一把锋利的尖刀。华为最高掌门人的女儿、财务总监的供词，这样法庭证据确凿，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今轻易落到在美国人的手上了。中共绑架加拿大人质，凸显了中共国的无法无天，法律形同虚设。现在在释放加拿大人质，因为这一点还不是在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的协议之中，应该是外交的划算。但是如果中共又至隨意地捉人或者放人，會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反感，被世界認清中共政權的無法、無禮和殘暴。至於孟晚舟的命運，人家會問，孟晚舟女士雖然身在加拿大，但她不能夠自主地做決定，她是不是還有中共暗地的操控之中？每日和孟晚舟接觸的人是否已經有中共特務？他沒有辦法擺脫。如果他雖然身在海外，但是還在中共的暗中掌控之中，他當然是不能夠做出自己最有利的決定。從孟晚舟個人的角度來看，他本來還有可能反水的。
他不單止是
既得利益集團的一份子，他还是中共体制下的受益人，有些时候靠得住灯柱的地方还可以借光，但是最接近灯柱的地方亦都是得到最黑暗的一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下场，包括一些红顶商人的下场，从马云、孙大午、赖小文到许家印，他都当然是看得见的。他在加拿大的豪宅里面还有海外的电视频道，还可以自由上网，比加拿大人质在中共监狱里面的待遇要好多几多倍呢？假如孟晚舟反水 透露了华为的核心机密，换取美国的庭外和解，甚至获得庇护，都完全是有可能的。或者这些就是对他自己个人最好的解决方案。慢慢就被捕、假释、出庭、抗辩，这些等待判决的全部过程之中，大家还没有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公开声明。除了在法庭上讲自己无罪，没有太多的坚决捍卫，永远是跟党走之类的宣言。如果他能够摆脱中共大使馆的控制，还有获得自由的希望。而今他返回火坑了，他可能被中共用几日作为宣传胜利之用，但是他未来的生活和命运都可能是岌岌可危。讲到这里，或者大家都知道了，事件并未结束。下一步，美国对华为的围剿会加速进行。日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位置就换了人了，拜登提名的联邦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在9月21日的提名中被确认。他在9月21日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高表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是没有理由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之中，亦即就是贸易的黑名单上面除名。并且除了华为会继续留任在黑名单之上，从华为剥离的智能手机制造商荣耀终端有限公司亦都会被审查，以确认是华为是否利用分拆的手段来到逃避美国的政策。如果参院通过这项任命，艾斯特维兹将会在商务部主要负责监管美国出口的政策。美国政府在华为的案件上高的立场，就是彰显了司法和正义，当然是要惩罚中共和伊朗的勾结合作，要惩罚华为，打掉华为在这个中共安插在世界各地的密探和钉子，不被中共占领世界的目的得逞。可以说中共的华为噩梦还远远未到结束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案件之中，从国家小我自利的角度上来看，好像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夹了在两个大国中间。但是在大局和道义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上天给加拿大的机会，给加拿大可以协助美国反击中共恶魔。加拿大对这个案件的处理，对中共压力的抵制，受到广泛的认可。现在苦尽甘来，两个人质返回国家，比世人对加拿大更加刮目相看。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的延缓起诉案件，三国四方之中应该是说美国是最大赢家。既然达到了预期的惩罚中共和华为的目的，还意外地获得华为财务总监的公辞，以及华为内部的财务信息，加拿大历经磨难，顶住了邪恶的压力，在美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孟晚舟表面上获得了自由，但即刻就陷入了中共的泥潭。而中共对投降和变节的处罚，它会令任正非父女后悔莫及。在中共全面割韭菜、铲除私营企业家的今日，失去用处的华为会被中共放弃，而华为的始创人和家人亦都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延迟起诉的三国四方之中，中共是最大的输家。对中共政权来讲， 最引以为豪的华为的前景暗淡凄惨，足放曹的把戏将自己亦都害苦了，全世界经历了华为一场大戏，都更加看清楚中共的本质，中共的企图。在技术层面控制世界先锋一旦死去之后呢，多年苦心孤诣打造的华为经营上
打了水漂了，
而今只剩下一个打落了牙齿还连着血泪往肚子吞的结局。这样来到这里呢，大家想一想，到底是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些是不是天意呢，还是人为呢？抑或人为亦是天意，天意亦是人为。时间到这里结束，多谢大家耐心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